太祖皇始元年夏季六月，有彗星出现在卯宿附近。彗星是用来扫除污秽、布设新气象的。皇天以此罢黜无道之君，建立有德之君，所以有的凭借彗星而昌盛，有的因此败亡。自从五胡蹂躏百姓，以武力称霸中原，100多年间，无人能制定开国的谋略来安定天命。这年秋天，太祖开拓济方之地，开始真正进行扫除涤荡，有德教的声威和人伦的象征，最终得以赐福同类，绵延世代，恢复中原朝廷的旧制。所以将要建立年号，确立尊号时，天阶星出现彗星，这大概是祥兆。在此之前，有大黄星出现在卯宿，必宿分野，持续50多天。慕容氏的太史丞王先说，应当有真人在燕代之间兴起，大军浩浩荡荡，其锋芒不可抵挡。冬季11月，黄星又出现，天下无人能敌。这一年6月，木星侵犯枯星。木星代表君主，君主有哭泣之事。这个月太后贺氏去世。到秋天，晋朝皇帝驾崩。2年6月庚戌日，月亮在端门之外掩盖金星。这是战争的征兆，亦便涉及南宫，称为朝廷有兵事。当时燕王慕容宝已逃往合隆。秋季9月，他的弟弟慕容贺林又纠集3万人马侵犯新市，皇上亲自出击，在一台大败燕军，全部平定河北。而晋朝的桓玄等人联合内乱，晋朝廷日夜戒严。这一年正月，火星侵犯枯星，占卜说会有死丧哭泣之事。秋季8月，火星又停留在景宿和月星附近，占卜说大臣被诛杀。10月，襄城王拓跋提去世。第二年正月，右军将军尹国在冀州谋反，被处死。天兴元年8月戊辰日，木星白天出现在卫宿，卫宿是赵代地区的分野，缺天象之事。岁星代表有国的君主，白天出现是光芒过盛而干扰阳气。天象好像说，将有覆海之地的君主，确实能自我成就其德性而推行帝王之事。这个月开始划定京都郊区，确定度量衡，推行礼乐，颁布官爵品级。12月，群臣上尊号，正月初一在南郊祭祀上帝。从此北魏成为北帝，而晋室成为南帝。元年10月至2年5月，月亮两次掩盖东番上相星。上相星是辅佐王室，确定君臣之位的。天象好像说，如今以下临上，上下废弛而无人振作，还要他做什么呢？又说中作星主刑罚，贵人失去权势。这一年，桓玄专权杀害殷仲堪等人，控制长江上游的军队，竟是由此衰微。这一年5月，辰星侵犯轩辕大星，占卜说女主当此灾。3年3月至7月，月亮在牵牛宿两次侵犯土星，又侵犯枯星，预示兵祸丧事，女眷忧虑。有的说月亮代表强大的臣子，土星用来整饬纲纪，这是强臣有冒犯之举，位置在吴越地区。不久晋太后李氏去世，桓玄在江南善命，因而有灾难变故。3年3月，有彗星出现在魁宿，经过隔道到达紫微西番，进入北斗魁星，侵犯太阳首星，沿着下台越过南宫，踏上地座星，然后从端门出去。魁宿象征风息，是剥落之气产生的地方，又对应徐州分野，桓玄的封国在此，流域兴起于此。天象好像说君主不见得，人民没有援助，而且有权势的诸侯藩镇盗取国家名气而蚕食天下，又将游骑天道，登上帝庭，发号施令。到4年2月甲寅日，有大流星众多向西而行，经过牛宿、虚宿、微宿，横越银河，穿过太微、紫微。虚宿、微宿主管敬仰人民，牵牛主管农政，都是覆海之地的阳国。天象好像说百姓失去食物，失去赖以生存的依靠，最终流亡。君主不能体恤，又将迁徙以跟随他们。后来晋人有孙恩之乱，而桓玄紧随其后，三吴连年战乱饥荒，向西逃亡死亡者数以万计，最终篡夺晋主，并流放他到浔阳，不久又劫持他到江陵。这年3月甲子日，月亮升驰，占卜说有贼臣。7月丁卯日， 月亮侵犯天官星。天官是控制金鸡和风国的，月亮侵犯它是郊野兴起兵祸的征兆。十月甲子日，月亮又侵犯东番上相星，占卜与二年相同。不久桓玄攻占金陵，杀死司马元显、太傅司马道子。这一年秀荣的胡人首领也聚众造反，被诛杀。五年四月辛丑日，月亮在东景秀掩盖辰星。月亮代表英国的军队，辰星象征战斗。占卜说所知分野的军队大起，战不胜，失地，家臣死亡。冬季十月，皇帝在门坑讨伐秦军，大败秦军，于是攻占钱币，关中大震。秦军上将姚平投水而死。这个月戊申日，月亮光照左角星。太史令朝虫上奏，角宿所主的虫类将死。皇上担忧牛疫，于是命令诸将全部烧掉沉重的车辆。丙戌日，车驾北返，牛大规模疫病，死亡十之八九，官车所驾的巨侠数百头，同一天死在路边，首尾相连，麋鹿也多有死亡。五年三月戊子日，太白星侵犯五诸侯星，白天出现在天空，经过天顶。九月己未日，又侵犯敬贤星。太白星是对强大诸侯的警告，侵犯五诸侯是兴起霸权的征兆。当时桓玄掌握征伐大权，专权杀害诸侯，以削弱本朝，最终干扰君主的英明而取代夺取。所以皇天显示警告，好像说禁用贤才，兴立功业是大司马的职责，如今自己残害贤才，对君主有什么益处呢？这年冬季十月，有克星白的象粉序从南宫西边出现，十二月进入太微，是乱气产生的地方，以匮乏之气而成着纯阳的天庭，正好是用来驱除罢了。第二年桓玄最终篡夺晋室，得到诸侯之位，却不能善终。这一年五月丙申日，月亮侵犯太微。十月乙卯日又如此。月亮是太阴，臣子之相，太微是正阳之庭，不应当横行其中，这称为朝廷有间隙，强臣不受控制，也是对桓玄的警告。又占卜说贵人有因此获罪的。第二年七月，镇西大将军毗陵王拓跋顺因罪回到府地，也是应验。五年七月己亥日，月亮侵犯岁星，在纯火之次鸟躺，是南方国家的废墟。到天赐元年二月甲辰日，又掩盖岁星，再角宿。角宿是外朝，而岁星是君主。天象好像说有强大之臣干涉君主的朝廷，挟持其主而流亡在外。这一年桓玄的军队被刘裕击败，桓玄劫持晋地逃往江陵。到五月桓玄死，桓氏党羽又攻陷江陵，共两次劫持天子。在此之前，六年六月甲辰日，月亮掩盖窦魁第四星。到天赐元年五月壬申日，又掩盖窦魁第三星。二年八月丁巳日，又侵犯窦魁第一星。斗秀是无地分也，大人忧患，将相被杀，宫中有自相残害者。等到桓玄被诛，贵臣多有被杀死的。江南战乱十多年才平定，所以天象在斗秀显示谴责。天赐二年四月己卯日，月亮在东壁秀侵犯土星。七月己未日又如此。十月丁巳日，又掩盖土星，再世宿。世宿是用来建造宫庙而安定司空的。占卜说土木工程兴起。第二年六月，征发八部人众，从五百里内修缮都城，北魏从此开始有城邑居住的制度。有人说北宫后庭是君主用来庇护自身的地方，土星主管后妃之位，是存亡的根基。而当时坚兵建城，所以再三侵犯又掩盖。占卜说臣子贼害君主邦国，有大丧。这一年三月丁酉日，月亮侵犯星前星。三年二月，月亮侵犯星后星。四年二月又如此。星宿主管嫡庶之礼。占卜说乱臣侵犯君主，储君失位，庶子为害。在此之前，天星六年冬季十月至元年四月，月亮两次掩盖轩辕星。占卜说有变乱改朝换代，后妃担当其灾祸。三年五月壬寅日，寅惑星侵犯低宿。低宿是宿宫，天象警告说这时蛊惑君主而兴起内乱的萌芽，也应由上天观察而反省。到六年七月，宣穆后因强暴而死，太子微服出行民间， 不久发生清河王万人的祸难。二年八月，火星侵犯斗宿，丁亥日又侵犯建星。斗宿是君主之势，建星是经纶之使，这是上天用来建立创业之君的征兆。当时刘裕将要亲赴晋朝，而清河王的祸乱正兴起，皇帝仍不觉悟。到这一年九月，火星侵犯枯星，其天象好像说将要因内乱导致枯气之势。因此而言，皇天用来训诫劫杀君主的手段已经很熟悉了，而很少能敦厚复命而自我醒悟，可悲啊。二年八月甲子日，寅惑星侵犯少微星，庚寅日侵犯右执法星，癸卯日侵犯左执法星，十一月丙戌日太白星掩盖勾前星，这都是对南方国家的谴责。火星代表方伯，金星代表强侯，少微星主管任用贤才而辅助南宫的教化，执法星是威令所行之处。天象好像说禄位离开宫室由来已久，开始是发挥其贤才以为本朝效力，最终干扰其所悦而占据其威令。到三年十二月丙午日，月亮在微宿掩盖太白星，微宿是其地分也，占卜说齐国因此灭亡。丁未日，金星、火星都进入雨林星。四年正月，太白星白天出现在魁宿，这称为假称王师而干扰君主明察。占卜说天下兵起，鲁国承受。二月癸亥日，金星、火星、土星、水星聚集在魁宿、楼宿，这是徐鲁地区分野。四神聚集谋划，用以革除衰败的政事，确定霸王的命运。五月己丑日，金星白天出现在申宿，天意好像说这是将要自我建立功伐，以震动其君主而夺取代替。八月辛丑日，寅惑星侵犯执法星，九月又侵犯敬贤星，与桓氏的占卜相同。当时南燕慕容氏兼有齐鲁地区，不务修德，而屡次侵犯晋朝淮河泗水地区。六年四月，刘裕率领晋军讨伐，在临渠大败燕军，继而攻克广固，俘虏慕容超回来，在建康处死。于是刘裕专有兵威，蚕食藩府，篡夺的形势由此彰显。二年三月，月亮掩盖左执法星，三年四月又侵犯西番上江星，己未日侵犯房宿次江星，六月火星侵犯房宿次江星，三年七月太尉穆崇去世，四年诛杀定陵公何拔，杀死司空宇越，又四年六月火星侵犯水星左翼，八月金星掩盖火星侵犯左执法星，占卜说大兵在楚地，执法星阴之。到五年火星侵犯天江星，占卜说水贼作乱。六月金星侵犯上将星，又侵犯左执法星，其后卢循在上流作乱，晋江何无忌战死，左仆射孟昶服毒自杀，刘裕从讨伐南齐急忙返回，才勉强平定。六年六月，金星、火星两次进入太微，侵犯帝座星、彭星、背星、克星及其他天象，不可胜计。太史上奏将有骨肉之祸，改换政令，另立君主，记载在帝纪中。冬季十月，太祖驾崩，前世之感强烈，后世之灾就更深重，所以太祖晚年妖怪特别多。这一年二月至九月，月亮三次侵犯卯宿，卯宿象征白衣集会，是皇帝车驾宴驾的征兆。十二月辛丑日，金星在魁宿侵犯木星，占卜说其君主有死于兵士的。不久慕容超被晋朝杀死。这一年四月，火星在东景秀侵犯水星，这年冬天赫连氏进攻安定，后秦君主姚兴亲自率军救援，从此侵伐不断。有的说水火相合是内乱的征兆，当时朱提王拓跋越谋反被赐死。太宗永兴二年五月己亥日，月亮遮蔽了卯宿，卯宿象征胡人的军队，胡人君主为此忧虑。当月柔然可汗射伦在牛川包围长孙松，太宗亲自率军讨伐，射伦逃走，死于途中。六月甲午日，太白星在白天出现，占卜说遇事有臣子不臣服。七月月亮侵犯鬼宿，占卜说宫内有乱臣。次年五月，昌黎王慕容博尔谋反被诛杀。 这年三月到八月，月亮三次遮蔽南斗第五星，南斗对应无地。又说，强大的臣子有干预君王福禄的，君主忧虑。当月乙未日，太白星侵犯少微星，白天出现。九月甲寅日，又进一步侵犯左执法星。占卜说将有持杖施行罢刑，杀戮国家卫士而专权的人，征召在南方和北方。此前三月丁卯日，月亮遮蔽房宿次将星，六月己丑日再次如此，八月甲申日侵犯星宿前星。占卜说当政者承受灾祸，君王失去控制，征召在豫州。当时刘裕图谋削弱晋朝皇室，四年九月擅自杀死仆射谢混，趁机在江陵袭击荆州刺史刘毅，将其灭族。次年三月，又诛杀晋朝豫州刺史诸葛常人，晋朝皇帝只是傀儡而已。这年八月壬子日，太白星侵犯轩辕大星，占卜说有动乱改变政权，后妃忧虑。三年十一月丙午日，金星侵犯枯星，五位对应秦地。四年八月戊申日，月亮侵犯枯星，申位对应晋地。当月晋朝皇后王氏去世，随后后秦君主姚兴去世。三年六月庚子日，月亮侵犯岁星，再避宿。八月乙未日，再次侵犯，再申宿。四年正月，又发生月食，再避宿。位置在紫微垣南侧，申宿在黄河以西地区。岁星主管农业和安定万民。占卜说月亮连续侵犯岁星，边境民众频显作乱，并连年饥荒。这年六月癸巳日，金星和木星在东景秀会合。七月甲申日，金星在景宿侵犯土星，占卜说该国境内有战争，有丧事。十一月土星侵犯景宿。十二月癸卯日，土星侵犯月星，土星主管疆域治理，决定存亡机运，这预示土地分裂，有被杀的君主，征召在秦地。到五年二月丙午日，火星和土星都侵犯景宿，占卜说国家有战争丧乱，君主出逃。当月壬辰日，岁星、土星、火星、太白星在景宿汇聚，这预示将建立霸业的国运，当地君子忧虑，百姓流离。另外从三年四月到五年三月，火星三次接近癸宿，君主寿命将短促而国家迁移。当时雍州有六国建称王霸之号，赫连氏占据朔方地区，尤其强暴，不断侵吞关中，秦地百姓逃命几乎堵塞道路。隔年姚兴去世，而内部发生变乱。次年刘裕率晋军讨伐，秦军连战连败，俘虏姚弘带回，在建康杀死。随后留守将领内部分裂，长安又沦陷。有人说从上党到黄河、太行山以北都是鬼宿、深秀、避宿的分野。五年四月，上党军乱党在外叛变。六月，获责人刘毅自称三八王。七月，河西胡人曹龙进入浦子，号称大单于。十月，将军刘杰、魏秦进攻土金湖，叛军失利，魏秦力战而死，刘杰被俘。次年，赫连屈节侵犯浦子，三城将领反击击退了他。其余灾祸波及晋国、魏国，持续发生战争。二年九月，土星侵犯避宿，预示边境战争。三年七月，木星在申宿侵犯土星，占卜说战败失地，国军死亡。四年十月，月亮遮蔽天官星，灾祸同上，申宿主管巴蜀地区。随后晋军讨伐蜀地，杀死其君主乔纵。此前四年闰月，月亮在卯宿侵犯火星，七月又发生月食。五年将军西京讨伐月秦，大破敌军。次年突发事投降西秦，其君主怒檀被杀死。神瑞元年二月，土星进入东景秀，侵犯天尊星，这是干旱的征兆。天象暗示土失去本性，水源将枯竭，施加在天尊星上是为了福佑孤寡百姓。此前从去年九月到今年五月，岁星两次侵犯轩辕大星，八月庚寅日到二年三月，土星两次侵犯鬼宿机湿气。岁星主管农事，轩辕主管雪霜风雨之神，反复出现这些天象是警告大地之神。土星主管庄稼，鬼宿代表万物精华， 这预示庄稼暗中损耗，百姓将因饥荒而死。一说预示大旱。此后京城连年霜旱，五谷不收，下诏让百姓到山东就食，用粮食布匹赈济饥民，记载在《崔浩传》。此前月亮在避宿侵犯岁星，占卜说晋地代地有饥荒，也是征兆。另外鬼宿主管秦地，秦地有旱灾。到二年，太史上奏火星在刨瓜星中一夜忽然消失，后来出现在东景秀，记载在《崔浩传》。随后关中大旱，昆明池干涸。这年四月癸丑日，有流星白天出现在中天，向西飞行。占卜说迎头星所指向的地方，野外有覆灭的军队，流血向西，灾祸在秦地。而魏人看到也是王师的警戒，上天好像警告魏军说，你率众西进，本是想干扰君主的清明而取代他，姑且休战观察变化，不要急于征讨。此前五年三月，月亮在申宿侵犯太白星，八月庚申日再次侵犯。申宿是魏国的分野，占卜说强大的诸侯发难，国家作战不胜。九月己丑日，月亮侵犯左角星，这年三月壬申日又发生月食，这预示晋国精锐部队会战而偏将战死，征兆在兖州。二年四月，太白星进入避宿，月亮侵犯避宿，并两次进入。占卜说大战不胜，边将忧虑，魏国承受灾祸。六月己巳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卯宿南边，天象暗示将有驱逐除灭的雄主，不要在北方抗拒他。次年七月，刘裕率水军沿黄河而上。九月，刘裕攻陷我方华台，兖州刺史玉建因魏诺被斩首。当时崔浩主张不要作战，皇上难以违背众议，下诏司徒长孙嵩率军迎战，与晋军在叛城交战，魏军战败，记载在《崔浩传》。刘裕平定关中后，急忙返回接受禅让，随后赫连氏吞并关中，于是窃取尊号。从元年正月到太常元年十月，月亮三次侵犯避宿，两次进入，两次侵犯避宿阳星。占卜说边境战事起，贵族有死亡的。元年十二月，柔然侵犯边塞，皇上亲自率军大破敌军。二年，上党胡人反叛，下诏武将讨伐平定。太常元年，长乐王、河间王、南阳王都去世。二年，豫章王又去世，常山人获计聚众反叛，被诛杀。二年四月辛巳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市垣。五月甲申日，彗星从天市垣出现，扫过地座星，在房宿、新宿北边。天市垣主管建立邦国安定人心，是宋地的分野。国家将改换名号，民众将更换君主，这要改朝换代变为宋吗？此前去年七月，月亮侵犯勾前星。十一月，月亮在房宿上向星发生月食。到元年二月，又出现相同天象。天象暗示尚在把持关键位置，君主依靠而尊崇的人又将遭殃了。这年八月，金星与木星再一宿会合，占卜说将有内乱，楚地承受。到太常二年正月，晋朝荆州刺史司马修之、雍州刺史鲁宗之被刘裕袭击，都出逃。这年十月，土星镇守太微垣七十多天，占卜说改朝换代立新王。其三年三月癸丑日，太白星侵犯五诸侯星，如同环视篡位时的占卜。七月，有流星化彗星出现在少微星，进入太微垣。自从刘氏称霸，三次在少微星出现变异而影响到南宫。起初由方伯专权，中期则霸者形象干预，现在又用彗星变革清除，逐渐积累三次坚冰就形成了。当月辰星出现在东方，在异宿，非常明亮巨大。异宿对应楚地，这预示种臣干预民主，贼人将得势。此前五年十一月壬子日，辰星出现而异常明亮。到太常二年十二月庚戌日，辰星过了时节而出现，光色明亮盛大，这是强臣有不服从命令的。到这时又出现相同情况，也是三次。有人说辰星背负北海，也是魏国将兴盛的征兆。九月，常彗星出现在北斗星，掠过紫微垣、辛酉日，进入南宫，共八十多天。十二月，彗星从天津星出现， 进入太微垣，经过北斗，掠过子宫，侵犯天蓬星，八十多天到银河才消失，记载在崔浩传。这年晋安帝去世后两年，而宋朝篡位。晋朝虽然衰微，但保留着太史年间的传统，大概皇天有始有终，哀叹王道沦丧，所以仍然显示两次微弱的警戒。神瑞二年四月，木星进入南宫，靠近右执法星。五月，火星也如此。八月，金星从夜门进入，遮蔽左执法星。太常元年六月，又由夜门进入太微垣。五月，火星侵犯执法星。这年冬天，土星镇守天尊星，而月亮遮蔽它。三年八月，土星又进入太微垣，侵犯执法星，因而停留二百多天。九月，金星又侵犯右执法星。十月，火星侵犯上将星，因而停留在左夜门内二十天，然后逆行。四年三月，从西番出现，又返回进入，环绕土星形成矩以形状。四月丙午日，行经端门出去。都是晋朝的灾祸。自从晋朝灭亡后，太微垣有变异多应验在魏国。太常三年十月星四日，有大流星从卯宿出现，经过天津星，然后分为三颗，不久发出声音。占卜说车骑不满垣也，不是丧事就是朝会。次年四月，皇帝在东庙举行祭祀，藩属君主各按职守前来祭祀的有数百国。这年正月己酉日，月亮侵犯轩辕星。四月壬申日，又在张宿侵犯土星。四年五月，辰星又侵犯轩辕星。占卜说国家有丧事，后妃承受。次年五月，贵人姚氏去世，就是昭哀皇后。六月，贵嫔杜氏去世，就是密后。此前二年九月，火星侵犯轩辕星。三年八月，金星又侵犯他。占卜相同。四年，从正月到七月，月亮运行中四次侵犯太微垣。天象暗示太微垣是纯阳的天庭，月亮代表臣子，现在横行践踏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？此前元年五月，月亮在角宿侵犯岁星。这年七月，月亮又侵犯岁星。次年，宋朝开始建国。后一年，而晋朝君主去世，刘裕毒死了他。从前桓氏作乱时，月亮两次侵犯岁星，两次劫持其君主。到这时也是两次侵犯，而两次诛杀其君，极尽幽禁逼迫的祸患，又加上篡位杀君的灾难，这可说是太过分了。此前三年九月，月亮在纯尾侵犯火星。十二月，又在太微垣侵犯火星。这年五月，月亮在景秀侵犯太白星。十月，又在斗秀侵犯它，并且两次侵犯景秀星，都预示有战争、水灾、大丧事，诸侯有死亡的。七月，雁门河内发生大水。五年三月，南阳王义文去世。十一月，西凉李兴被沮渠氏灭亡，晋朝君主也去世，这是秦吴灭亡的应验。五年十一月乙卯日，火星在角宿侵犯土星。角宿是外朝，土星主管纲纪，火星主管内乱，在天门会合，王纲将要紊乱。占卜说有君主被杀被逐，后妃忧虑。十二月，月亮在抗秀遮掩火星。抗秀是内廷。占卜说君主去世而内乱发生，贵臣因战争而死。当月，克星出现在异宿。异宿对应楚地。占卜说国家改换服色，边境有紧急情况，将军有人谋反。六年二月，月亮在南斗韶星发生月食。十月已有日，金星和土星在抗秀相斗。占卜说内乱，并且有丧事，改立王宫。另外兖州是陈郑故地，有攻城野战的征象。到七年正月，火星侵犯南斗。三月壬戌日，又侵犯南斗，代表君主接受天命。又这年五月，宋武帝刘裕去世。秋季九月，魏军侵犯宋国北部边境。十一月，进攻华台，攻克。次年，攻占虎牢，攻陷金庸，屠杀许昌，于是开辟河南地区。八年，宋太后萧氏去世，随后大臣专权，迁移杀害其君主，最终都被诛杀。从五年八月到七年十二月，火星一次镇守轩辕星，两次侵犯敬贤星，两次侵犯房秀星， 月亮一次侵犯轩辕星和房秀星，都是对后妃大臣的警戒。这时阳平王、河南王、太尉穆官相继去世，而宋氏朝廷大臣乘机欺侮其君主，最终因此被诛杀。有人说火星侵犯土星，抗秀是饥荒瘟疫的征兆。当时官军攻陷武劳，恰逢军中大疫，死亡十分之二三。这年冬天，下诏赈济饥民。六年六月壬午日，有一颗大流星从子宫出现。占卜说，皇上将要出行，或者有大国的使者到来。第二年，皇上驾临乔山，祭祀皇帝，向东经过幽州，命令使者考察风俗。十月，皇上南征。八年春天，从叶公步行出发，于是渡过临昌，到达东郡，再乘高阅兵，从河内返回，登上太行山，驾临高都，在晋阳举行饮宴。七年二月辛巳日，有彗星出现在虚宿和微宿之间，指向河津。占卜说，玄霄是用来装饰丧事的，宗庙同时兴起，有人打算更改谋略，有改朝换代的迹象。十一月甲寅日，彗星从世宿出现，扫过北斗，到达阙门。占卜说，内宫几乎变成空室，主将受命更换边塞城墙，有土木工程的事情，地点在齐地和魏地。八年正月，彗星从魁宿南方出现，长三丈，向东南扫过银河。魁宿代表进献食物的军队，徐方之地。占卜说，西北的军队来讨伐，君主绝嗣，天下饥荒。七年十二月，皇帝命令寿光侯叔孙建巡视平定齐地。八年春天，修筑长城，距离五原二千多里，设置守兵，以防备如如。冬天十月，发生大饥荒。十一月己巳日，皇上在西宫驾崩。第二年，宋朝废黜了他们的君主。从此，南方邦国日益缩小，齐地和魏地全部成为战争要冲。等到世祖即位执政，于是开拓淮水，以水以连接东海。八年二月丙寅日，火星停留在斗秀，也是南方邦国的灾祸。十一月，彗星出现在土司空星，土司空主管疆域治理，并且说会有土木工程和哭泣的事情。后来赫连屈节去世，太武帝征讨他，夺取了辛秦之地，从此征伐四方都取得胜利，疆域扩展到万里。世祖始光元年正月壬午日，月亮侵犯星宿的大星，星宿对应宋国分野，中间的星代表君主，月亮代表大臣，主管刑狱。这一年五月，宋国权臣徐献之、谢惠、傅亮放逐并杀害了他们的君主，而立君主的弟弟宜都王，这就是宋文帝。到了十月，火星侵犯星宿，上天的告诫好像说，这些人又要作乱来干扰他们的君主了。十月壬寅日，有大流星从天将军星出现，向西南行进，发出隆隆声响。占卜说，有制止暴乱的军队，上将督战，以所守的星名来命名。三年正月，岁星掩盖月亮在张宿。张宿是南方国家的分野，岁星象对于月亮是少君的象征，现在反而掩盖了他，并且要诛杀强大的臣子。这个月，徐献之等人被处死，谢惠发动江陵的军队来讨伐他的君主，宋江谭道济率领军队抵御他，谢惠又逃散而被诛杀。有人说，这一年皇上讨伐赫连氏，进入了他的外城。夏国都城正好在西南方讨伐，也是流星的应验。二年五月，金星白天出现，横贯天空。占卜说，这是乱纪的征兆，将会更换君主。六月己丑日，火星进入羽林星，停留六十多天。占卜说，禁军大规模兴起，并且有反叛臣子的警示。三年十月，有流星从西南方向出现，向东北方向行进，光芒照亮地面，声音如雷，鸟兽全部惊恐。占卜说，所发生的地方有国家破灭，君主迁移，西南方向指向夏国，而守在于代都。明亮而有声音，是盛怒的表现。四年五月辛酉日，金星和水星在西方相合。占卜说，战争兴起，有大战。在此之前，三年正月，宋国人遭遇谢氏之难，王师全部出动。冬天十一月，皇上讨伐赫连昌，进入他的外城，迁徙一万多家回来。 这一年又攻打他。六月，在城下大败贺连昌，贺连昌逃奔上邽，于是攻下统万，全部收缴夏国的器械用品，俘虏了他的母亲、弟弟、妻子和儿女，从此威势加于四邻，北方部族都畏惧了。神家元年五月癸未日，金星侵犯天街星，占卜说六翼的矛头星消灭。二年五月，金星白天出现，占卜说大兵将要兴起，强国中有弱者。这个月皇上北征如如，大破他们，俘虏缴获以巨万计，于是降服高车，用来充实漠南，开辟土地数千里。三年六月，火星侵犯景宿和鬼宿，波及轩辕星。占卜说秦地忧虑兵乱，有君主死亡，又有旱灾和饥荒的应验。丙子日，有大流星从微秀南方出现，进入雨林星。占卜说战争兴起，沿海国家与王师交战。这一年从三月到十月，金星再次侵犯岁星，月亮又侵犯他。占卜说有国家的君主可能遭受战争和刑罚的灾难，并且年岁饥荒。十二月丙戌日，流星的头部像坛子，长二十多丈，大小像数十壶的船，颜色正红，光芒照到人面，从天船星到达银河，抵达魁宿的大星，直到毕宿。占卜说天船星用来运输兵车，魁宿对应徐方，东壁对应魏地，这是宋国军队的征兆，显示盛大，事情重大。这一年六月，宋江、道彦之等人侵犯魏国，从南边边境的清水进入黄河，逆流向西驻扎排列二千多里。九月，皇帝采用崔浩的计策，驾临统万，于是在平凉攻击贺连定。十二月，攻克了他，全部平定三秦之地。第二年，大军渡过黄河，攻打华台，屠城，宋人连夜逃跑。这时，贺连定转攻西秦，杀害了西秦君主，起伏幕末。吐玉魂的慕容圭又袭击贺连定，俘虏了他，因强暴而死的有两位君主。这一年二月，定州发生大饥荒，诏令开仓赈济贫乏。有人说回溯对应羽裂，是整理军队的象征，流星撞击他而显得盛大，这是君主的大事。冬天十月，皇上在漠南举行大阅兵，甲旗五十万，旌旗绵延二千多里，又是强盛的征兆。四年，金星和火星进入东景秀，火星又侵犯天护星，明年正月又侵犯鬼秀。占卜说秦地有战争和丧事，而到了秦地夏天出现疑危，沮渠蒙逊又死了，敌人首领杨南当攻陷了宋国的汉中地区。四年三月，有大流星向东南行进，光芒照亮地面，长六七丈，一顿饭的时间才熄灭，之后有声音。占卜说大兵跟随他，这时各位将领正在追击宋国军队，到达历城没有追上，有声音是骏马奔跑的象征。四月辛未日，金星白天出现在魏秀，魏宿对应赵国分野。五月，金星侵犯天官星。十月丙辰日，月亮又掩盖它。天官星外主管渤海、碣石、山河的险要到此为止。占卜说战争兴起。九月丙寅日，有流星大小如斗，红色，从太微星出发，到达北斗星才熄灭。太微星是礼乐的宫廷，并且有昭示德性的举动，而传达宣示王命，所以地车星接受他。这个月人生日，有诏书征召范阳、卢玄等三十六人，郡国考察秀才、孝廉数百人，并且命令以礼节宣示小玉，申明他们出仕和隐退的节操。第二年六月，皇上讨伐北燕，攻取燕国十多个郡，进兵包围合龙，迁徙豪杰三万余家归来。四年八月，金星进入太微星，也是君主亲自领兵的象征。明年正月庚午日，火星进入鬼宿。占卜说秦地有君主死亡。四月己丑日，金星白天出现，表示不臣服。之后秦王贺连昌叛逃被杀，就是这个征兆的应验。延和元年七月，有大流星从申秀左肩出现，向东北进入银河才熄灭。申秀主管军事，是晋国、魏地的废墟，是山河的发端，推测大兵将在魏国发动以加于燕国。八月癸未日，金星侵犯星宿的前星。乙酉日，又侵犯星宿的明堂星。占卜说有亡国，近期在二年内。 12月，有流星大小如坛子，尾巴长20多丈，是君主奔逃的象征。连年连续出兵东讨，到太延2年3月，燕国后主冯文通离开国家，逃奔高丽。元年4月，月亮侵犯左角星。5月，月亮掩盖斗宿。7月，月亮侵蚀左角星。都占卜说战争大规模兴起。之后，征西将军金牙、安定镇江盐浦、荆州刺史狄子玉争夺权力。金牙和狄子玉起兵攻打盐浦，没有成功，占据湖空谷反叛。平西将军陆四讨伐抓获了他们。3年3月丙辰日，金星白天出现在深秀，这是魏国的警戒。闰月戊寅日，金星侵犯五诸侯星。占卜说四方哗起，官兵起乱，怀疑有误。己丑日，月亮进入景秀，侵犯金星。占卜说战争兴起，交战秦国承受它。7月，皇上驾临袭城，诏令各路军队讨伐珊瑚白龙，进入西河。9月，攻克了，被诛杀的有数千人。而宋国大将军彭城王刘义康正擅自作威作福，后来终于被幽禁废黜。这一年2月庚午日，月亮侵犯闭口的星而出，因此晕了卯宿和午车星。占卜说贵人死亡。5月甲子日，阴平王刘求去世。太延元年5月，月亮侵犯又执法星。9月，火星侵犯太微星的上将星，又侵犯左执法星。10月丙午日，月亮侵犯又执法星。2年2月，月亮侵犯东番的上相星。3月，月亮和金星都侵犯右执法星和上相星。3年8月，火星侵犯左执法星和上将星。5年2月，木星逆行侵犯执法星。这些都是大臣被贬谪的征兆。元年10月，左仆射安元谋反被诛杀。3年正月，征东大将军中山王拓跋纂、太尉北平王长孙嵩、镇南大将军丹阳王叔孙建都去世。之后，宋国大将军刘义康因罪被流放豫章，诛杀他的党羽仆射殷景仁也很快去世。元年5月，彗星出现在轩辕星。2年正月，月亮侵犯火星，月亮代表后妃。3年7月，木星侵犯轩辕星。到5年7月，月亮掩盖土星。这些都是女主的贬谪。真君元年，太后窦氏去世，宋氏皇后也去世。有人说彗星出现在轩辕星，女主有做寇的。之后沮渠氏失去国家，实际上是公主暗中引导魏国军队。2年5月壬申日，有彗星出现在房宿。占卜说名山崩塌，有亡国。8月丁亥日，木星进入癸宿，停留在鸡狮星。11月辛亥日，又侵犯癸宿。癸宿对应秦国分野，上天的告诫好像说梁国君主荒淫奢侈无度，财力穷尽了，将要丧失国家，自身被杀戮。2年正月、4年11月，月亮都侵犯景宿，也是秦国要有战争和刑罚。3年正月壬午日，有星在傍晚前白天出现在东北方，在景宿左右，颜色黄，大小像橘子，这是魏国军队的应验。黄星出现在燕国废墟，而慕容氏灭亡，现在又出现在东景，梁王氏将要灭亡吗？4年4月己酉日，华山崩塌。华山是西镇，上天又好像说彗星出现在房宿，已经有征兆了，镇山倾颓，而国家跟随。在此之前，元年12月金星侵犯羽林星。2年12月至4年11月，火星再次进入。5年5月，金星白天出现在未宿和卯宿，进入羽林星，于是侵犯毕宿。毕宿又代表边防军队。6月，皇上亲自领兵西征。秋8月，进兵包围姑臧。9月丙戌日，沮渠牧坚率领文武将吏5000多人反绑双手前来投降。第2年，全部平定梁地。有人说彗星出现在房宿，是大臣的事情，又是饥荒的征兆。火星进入癸宿，侵犯轩辕星，又农作物无收成。自元年以来，将相去世特别多。到真君元年，15个州镇全部饥荒。4年10月壬戌日，大流星从文昌星出现，进入子宫，声音如雷。天象好像说将相或许以全军保卫地宫，事情紧密清静， 有震惊的迹象。第二年六月，皇帝西征，诏令大将军姬进等人率领军队20000人驻扎在漠南，以防备暴乱之寇。九月，如如城虚侵犯边塞，于是到达七界山，京城大为惊恐，司空长孙道生等人合力抵御敌人才退走。这个月壬午日，有大流星从紫微星出现，进入贯索星，长6丈多。占卜说有大君主的命令，贯索是见人的牢狱。第二年，皇帝命令侍臣巡视郡国，观察风俗，询问他们的疾苦。真君二年七月壬寅日，土星侵犯成星，震星是国家安危所系，作为纲领的他遭受抚越之刑，而君主也会涉及。元年十一月到这个月，岁星三次侵犯房宿的上香星，岁星代表君主，现在反复经过他巡省勾陵的防备。上天好像告诫辅臣说，梁国终于灭亡，敌国耗尽了，但还挟持镇主的威势，凭借百胜的计谋，何不考虑满营的警戒呢？这时司徒崔浩正掌握国家权柄，并且受皇上宠幸。第二年，安西将军李顺遭受五行的诛杀，是由崔浩罗织罪名造成的。之后8年竟然被灭族，没有后代。上天哀怜贤良，而早已显示明讯，但很少人能反省自身而事先察觉，岂不悲哀。崔浩被诛杀的第二年，终于发生了景穆太子之祸，后年而叛乱发生。三年三月癸未日，月亮侵犯金星。占卜说大规模战争兴起，双方交战。九月乙丑日，有彗星出现在天牢星官，进入文昌五车星官，经过卯宿毕宿之间，到达天院星官，持续100多天与星宿一起进入西方。天象好像说将有帝王的军队彗星扫除矛头之欲，贵臣中有被杀的。第二年正月，征西将军皮豹子在乐乡大败宋军。九月，皇上北伐，乐平王拓跋丕统领15将为左军，中山王拓跋臣统领15将为右军，皇上亲自率领中军。柔然可汗不敢交战，逃跑，追到顿根河，俘虏20000多骑兵而回。中山王拓跋臣等8位将军因延误期限获罪，都被斩杀。有人说彗星从卯宿毕宿出现，贵人死亡多。11月，太保鲁鲁元去世。5年2月，乐平王拓跋丕去世。6年2月，金星、火星、木星在东景星官聚集。占卜说三星会合，这称为金力觉醒，其国境内外有战争和丧事，改立王宫。九月，卢水胡人盖吴占据信城反叛，建月设置百官，各族胡人都响应，关内大为震动。11月，将军叔孙拔在渭北击败盖吴军队。到7年正月，金星侵犯火星。占卜说战争兴起，有大战。当时皇上在河东讨伐盖吴同党，屠杀他们，于是临幸长安。2月，盖吴军队在信城大败，丢弃马匹逃跑，又收集残余势力。8月才平定他们。5年5月，月亮侵犯星宿。6年4月，又如此。占卜说军队侵犯宋国。当月，金星进入轩辕星官。占卜说有反叛之臣。这年冬天，宋太子詹氏范晔谋反被诛杀。下诏高梁王拓跋那巡视淮水泗水地区，迁徙那里的人口到黄河以北。9年正月，火星、水星都进入羽林星官。占卜说宫廷禁军大规模兴起。4月，金星白天出现经过天空。10年5月，彗星出现在卯宿北面。这是上天用来涤除天阶而祸害矛头之国的征兆。当时隔年讨伐柔然。这年秋天9月，皇上又亲自率军征伐，所俘虏的总共100余万人。同年7月，金星侵犯枯星。占卜说天子有哭泣之事。第二年春天，皇子拓跋真去世。10年10月辛巳日，彗星出现在太微星官。占卜说战争与丧事同时兴起，国家混乱，改换政权，臣子贼害君主。到11年正月甲子日，金星白天出现，经过天空。4月，又如此。占卜说年中两次侵犯明亮之星，战争之势尤其大， 而且是改换君主更替帝王的征兆。同年10月甲辰日，火星进入太微星官。12月辛未日，又侵犯他。癸卯日，又如此。占卜说，臣子将要杀害君主，君主将厌恶他，连续侵犯是灾祸的征兆。在此之前，八年正月庚午日，月亮侵犯星宿大星。九年正月，侵犯木星。同年九月，金星又侵犯木星。到正平元年五月，彗星出现在卷舌星官，进入太微星官。卷舌是谗言的警戒。六月辛酉日，彗星进逼地座星。七月乙酉日，侵犯上相星，服侍平星，从端门出去，在异宿枕袖消失。辛酉日，直指殷国。怀疑异宿枕袖是楚国的分野，平星是萧墙之乱的象征。天象好像说，那些肤浅的谗言实在是祸乱的根源，最终导致杀害君主和宰相，而专擅大号，即使南国的君主也因此被迁逐。在此之前，去年十月，皇上南征渡过黄河。十二月，六军渡过淮水，登上瓜布山检阅军队，骑兵60万，列阵屯驻3000多里，宋人恐惧，进献百劳之礼。同年正月，全部占领淮南之地，俘虏人口而归，所消灭的很多。六月，皇帝采纳宗爱的话，皇太子被抢逼而死。第二年二月，宗爱在永安宫杀害皇帝，左仆射蓝颜等人因建议不同被杀害。宗爱立吴王拓跋余为主，不久又杀害他。这是连续灾祸的验证。隔年，宋太子刘绍因巫蛊之事泄露，也杀害他的君主而僭越自立。刘绍的弟弟武陵王刘俊以上游的军队讨伐平定他。这是彗星在异宿枕袖消失的征兆。在此之前，七年八月，月亮侵犯火星。八月到十一月，又侵犯轩辕星官。同年正月，金星经过天空。九月，火星侵犯太微星官。十月，宗爱等人伏诛，高宗登基。到十一月，陆尚书袁寿、尚书令长孙可侯因争权被赐死，太尉离司徒弼又因忤逆圣旨被贬官。这是彗星侵犯平星和向星的应验。出自明年五月，太后去世。高宗兴安二年二月，有彗星出现在西方。占卜说，凡是彗星是非常恶气所生，内部没有大乱，外部就有大战争。到兴光元年二月，有流星大如月亮向西运行。占卜说，奔星坠落的地方，其也有战争，光芒旺盛的势大。在此之前，京兆王杜元宝、健康王拓跋崇、济南王拓跋力、濮阳王驴文若、永昌王拓跋仁相继谋反被诛杀。同年，宋南郡王刘义轩及卢爽、臧质以荆州、豫州的军队谋逆，大将王玄谟等人向西讨伐，全部消灭他们。有人说，这是彗星侵犯太微异宿枕袖的余祸。春秋记载，星象的大变化有时灾祸牵连三国之君，其流火所及20多年后才平息。到此时，彗星侵犯天庭，两位太子首先作乱，三位君主被杀害，后王因罪死的几乎几十人。由此说来，皇天极为的告诫，不可不警惕啊。太安元年六月辛酉日，有星从河谷星官升起，向东流去，有尾迹，光亮照耀地面。河谷是吕显之兵，覆海之象，昭胜为人君之势，星所往之处，君主将跟从。隔两年，皇帝临幸辽西，登上碣石山以面临沧海，免除所过郡国一年赋税，又是违纪的征兆。同年五月，火星进入斗秀，斗秀主管行命之养。其后三吴地区连年饥荒，连续几年疾病流行。三年夏四月，火星侵犯金星。占卜说，这称为相朔，不可星举世用兵，军队出征而出，会有祸害其雄的征兆。第二年，宋江因孝祖侵犯魏国南部边境，下诏征南将军皮豹子攻击他，宋军大败。有人说，金星火星会合，主丧事。第二年十月，金星又侵犯枯星。十二月，征东将军中山王脱真去世。三年十一月，火星侵犯房宿勾前星，这称为强臣不遇，王者担忧。到四年正月，月亮进入太微星官，侵犯西番。三月， 又侵犯五诸侯新官。占卜说诸侯大臣有谋反被诛杀的。当月金星侵犯房宿，月亮进入南斗，都是宋国分野。占卜说国家有变故，臣子作乱。十一月长星出现在魁宿，颜色白，像蛇形，有尾迹，消失后变为白云。魁宿是徐州分野，又是鲁国分野。占卜说下面有流泻击鼓。第二年，宋兖州刺史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作乱，宋主亲自征战，从夏天到秋天无日不战，道城陷落，全部屠杀。四年八月，火星留守避宿，直对角原之南。占卜说年岁饥荒。到五年二月，又进入东井新关。占卜说干旱、战争、饥荒、瘟疫，大臣当之。六月，金星侵犯月星。占卜说战争兴起，更改年号。同年二月，司空一博去世。十二月，六镇云中、高平、雍州、秦州饥荒干旱。第二年改年号为和平。到六月，诸将讨伐吐谷浑石营，于是渡过黄河穷追不舍，恰逢军队大意才回师。同年三月，流星数万向西运行。占卜说小流星数百四同行，是数人迁徙之象。不久吐谷浑全国西逃，大军又跟随追击。四年九月，月亮侵犯轩辕星官。十二月，侵犯低宿。到五年正月，月亮掩盖轩辕星，又掩盖低宿东南星，都是后妃的府库。和平元年正月丁未日，木星侵犯鬼宿。鬼宿主死丧，木星是人君，这是君主有丧事。三月，月亮掩盖轩辕星。四月戊戌日，皇太后在寿安宫去世。宋志说民间传言人主账薄不休，所以谴责在轩辕星出现。又五年十一月，月亮侵犯左执法星。第二年十一月，又侵犯他。占卜说大臣有忧患。和平二年，征东将军河东王驴皮去世。十月，广平王拓跋洛侯去世。和平元年十月，有长星出现在天仓星官，长一丈多，是饥荒的祥兆。二年三月，火星进入鬼宿，这称为庄稼不成熟，并且说万人相识。其后定州、象州阻击，宽免其田租。当时三吴地区也连年凶旱，死者十之二三。在此之前，元年四月，金星侵犯东井星官。井宿、鬼宿都是秦地分野，雍州有兵乱。从元年六月，月亮侵犯星宿大星，三次侵犯前后在防宿。星宿，宋国分野。当时宋军虐待他的诸弟，后宫多有丧事，子女相继夭折，哭泣之声接连不断。同年下诏诸将讨伐雍州叛变的敌人，大破他们。宋雍州刺史海陵王刘修茂也称兵作乱。隔年宋主去世，四子淫乱昏庸，政行紊乱。在此之前，元年十月，金星进入低宿。占卜说战争起于后宫，有白衣会。三年五月，木星侵犯上将星。占卜说上将忧患。三年八月，月亮侵犯枯星，都是宋国的祥兆。同年，乐良王拓跋万寿及征东大将军、常山王拓跋宿都去世。二年三月星四日，有长星出现在天津星官，颜色赤红，长一匹多，消失后又出现，大小数百。天津是帝王的都城，船用来渡河，神通四方，光明大且众多，是人君之事。天象好像说这将有千乘万骑的举动，而决渡大川。当月征发士兵五千多，开通河西列道。后年八月，皇帝在河西教列，宋主也大阅水军，巡视江右。二年九月，金星侵犯南斗。斗秀无地分野。占卜说君主死更换政权，大臣有被诛杀的。十一月，金星侵犯土星。土星是女君，并且说内有兵士，白衣会。到三年九月，火星侵犯姬师星。占卜说贵人忧患，府月使用。十月，金星侵犯木星。木星为人君，而以兵丧侵犯他，将有死君篡杀之祸。当月 火星留守轩辕星官。占卜说女主忧患，宫中有兵乱。11月木星进入低宿，低宿为正寝，木星为有国之君。占卜说诸侯王有来入宫的。5年2月月亮进入南斗魁中，侵犯第四星。占卜说大人忧患，太子受伤，宫中有自贼者，又大赦。不久宋孝武帝及宋后相继崩殂，少主接连诛杀辅臣，或连妻属，群下相互与民众杀害他们，而立宋明帝。江南大饥荒，并且连续有四赦之令。在此之前3年6月金星侵犯东井，7月火星进入锦绣，4年5月金星火星都侵犯上相星，5年6月火星又进入锦绣。占卜说大臣忧患，府月使用。6年7月月亮侵犯星宿前星，当月宋国杀害少主，其后有已魂之难。5年7月丁未日，岁星停留在星宿，星宿代表明堂，岁星代表诸侯，又代表长子进入并留守，这是确立君主的征兆。占辞说凡是五星停留在星宿，都预示着宫中发生动乱贼害，群臣中有人图谋拥立天子。七月己酉日，有流星长一丈多进入紫微垣，经过北极星第二颗星后消失。占辞说有大丧事。九月丁酉日，火星进入轩辕星。11月长星出现在织女星，颜色纯白，是彗星的形态，女主专权将从此开始，所以上天用这样的天象显示。长星是彗星中明显的是政权变更的征兆。冬天荧惑星进入太微垣，侵犯上将星，12月就停留在那里。占辞说公侯图谋君主，而且将有被斩杀的臣子。6年正月乙未日，有流星长一丈多从五车星直抵紫微宫西翻墙后消失。天象好像说群臣中有人施行霸刑，而干预了辅佐的职责。而且占辞说政事混乱，有异常的政令。4月金星侵犯五诸侯星，占辞说有专权杀害诸侯的人。5月癸卯日，皇帝在太华殿驾崩，车骑大将军以魂假传诏令，在宫中杀死尚书杨宝年等人。戊申日，又杀害司徒平原王陆立。第二年皇太后定计诛杀了他。太后临朝听政，从冯氏开始。有人说星宿对应宋国分野。这年6月岁星白天出现在南斗星，南斗象征天禄，是无地分野。天象好像说有人凭借诸侯身份干预群臣，并取代夺取权位。这年冬天宋明帝以皇帝身份登基，孝武帝的儿子们起兵攻打他，四方响应，不久都被诛杀。这是金星的刑罚与岁星的保佑。这年3月有流星向西运行，数量不可胜数，到天亮才停止。到6月己卯日，又有流星大多向西南运行。星星众多而小，是庶民的象征，星星所指向的方向人们将跟从它。等到宋国讨伐孝武帝的儿子们，大军从浔阳出发，向前平定荆州、雍州。其后张勇的军队在吕梁战败，魏军全部占领怀右，俘虏了那里的人，这又是西方流星的应验。显祖天安元年正月戊子日，金星侵犯岁星，岁星代表农事，肃杀之气侵犯它，预示着庄稼不成熟。6月荧惑星侵犯癸宿，占辞说干旱、饥荒、疾病、瘟疫、战争发生。8月丁亥日，金星侵犯房宿，占辞说霜雨不合时节，马牛大量死亡。9月甲寅日，荧惑星侵犯上将星，金星侵犯南斗第三星，占辞说贵人将相中有被诛杀的。11月己酉日，金星又侵犯岁星。有人说岁星代表诸侯，金星主管兵刑之政，再次侵犯他，事情接近了。这年9月六镇11处发生旱灾饥荒，10月宋国6个王都被杀戮而死。第二年宋军在吕梁战败，江南发生饥荒，牛且发生大瘟疫。其后东平王道孚擅自杀死副将及雍州刺史，占据长安反叛，诏令司空和其奴讨伐消灭他。9月 诏令赏赐六镇孤寡平民布帛，送主将后宫服饰赏赐给征北将士。后一年夏天，旱灾，黄河决口，州镇27处都发生饥荒，不久又天下大瘟疫。元年六月，金星侵犯左执法星，十月火星又侵犯他。战次说，大臣有忧患，霸主的刑罚施行。这年六月，月亮侵犯景宿，十月又掩盖他。黄星元年正月，月亮侵犯景宿北元第二星，八月又侵蚀他。战次说，贵人应验，有大将死亡，是水旱的征兆。道服作乱的第二年，司空和其奴太宰李俊都去世。黄星元年四月，金星侵犯土星，战次说，有攻城略地的事情。六月壬寅日，金星侵犯鬼宿，是秦地分野。二年正月，金星侵犯荧惑星，战次说，大规模战争兴起。这时镇南大将军玉元、征南大将军慕容白要攻占平定淮河泗水流域。第二年徐州群盗作乱，玉元又讨伐平定他们。后一年正月，上党王官西征吐谷浑，又大破他们。二年九月癸卯日，火星侵犯太微垣上将星，战次说，上将被诛杀。在此之前，元年六月，荧惑星侵犯低宿，这年十一月，金星又侵犯他，这是内宫有忧患逼迫的征兆。战次说，天子失去他的宫室。四年十月，诛杀济南王慕容白要。第二年，皇帝被太后逼迫传位给太子，就是孝文帝。宋志认为，在此之前连年频繁侵犯左角星，战次说，天子厌恶他。等到皇帝退位，而宋明帝也去世。高祖延兴元年十月庚子日，月亮进入毕宿口，毕宿对应魏地分野。战次说，小人犯上，大人改换位置，国家有被拘禁的君主和反叛的臣子。十二月辛卯日，火星侵犯勾前星，勾前星用来统御天祀，火星象征内乱，天象好像说人君失去驾驭，有人以乱政趁机而入。以四日，土星侵犯景宿，景宿象征天下公平，而女主侵犯他，这是皇后窃取刑罚权柄。战次说，天下没有君主，大人忧虑有过度赏赐的事情。二年正月，月亮侵犯毕宿，丙子日，月亮侵犯东景，庚子日又如此。战次说，天下有变故，令贵人大多死亡。三年八月，月亮侵犯太微垣，又是群英不受制约的征兆。这时冯太后在朝廷公开淫乱，亲近小人并依附增益他们，耗费数以巨万亿计，天子只是徒有虚位而已。二年九月，河间王吕虎皮因贪婪残暴被赐死。其后司空东平郡王陆立因事获罪被废为兵，不久皇帝去世。有人说，月亮进入毕宿口是赦令的征兆。二年正月，特赦京城及秦凉各镇。土星和月亮侵犯锦绣，都是水灾的征兆，也是旱灾的征兆。这年九月，州镇十一处发生水旱灾害，诏令免除他们的田租，打开粮仓赈济贫困。四年九月己卯日，月亮侵犯毕宿。七月丙申日，金星侵犯岁星，再角宿。丁卯日，金星又进入低宿。金星有母后的征兆，主管兵丧之政，在外朝侵犯君主并到达其本秀宫，这是将有劫杀之余。二月癸丑日，月亮侵犯轩辕星。甲寅日，又侵犯岁星。月亮代表强大的臣子，代表主女的象征，从后妃之府开始侵犯少阳之君，显示给人主以戒慎恭敬的准备。五年三月甲戌日，月亮掩盖土星，天象好像说，这又是邪僻行为不受制约而抛弃纲纪。而且战词说，贵人强死，天下大乱。三月癸未日，金星火星都进入羽林星，战词说，臣子想杀害主上，诸侯之兵全部出动。八月乙亥日，月亮掩盖毕宿。十一月，月亮进入轩辕星，侵蚀第二星。到成明元年四月，月亮侵蚀尾宿。五月己亥日，金星火星都进入轩辕星。庚子日，相互逼近同光，这都是后妃的责罚。上天好像说，母后的罪过几乎满盈了， 人君忘记祖先的基业，仰慕匹夫的孝道，这对宗庙祭祀怎么办？这时献文帝不醒悟，到六月突然驾崩，确实有被毒杀的祸害。由此说来，皇天有观察吕霜之始的迹象，而为此形成天象很久了。其后文明皇太后去世，孝文皇帝正修亮阴之礼，笃行孺子之私募，最终未能宣明春秋大义，而惩治私党，因此胡适沿袭此风，最终颠覆了卫士，岂不悲哀？有人说金星在天门侵犯岁星，是臣子取代君主的征兆，金星火星同光，是兵乱的征兆。当时宋主昏庸狂乱，公侯近期冤死相继，不久贵阳王、建平王都起兵内务，箭矢到达宫阙，仅能平定，不久被左右杨玉夫等人所杀。有人说月亮侵犯岁星，土星、金星、火星进入轩辕星，都是饥荒的征兆，月亮掩盖避宿，主边境战事。四年州镇十三处饥荒，又连年蝗灾旱灾。太和元年云中又饥荒，开仓赈济。此前四年四月丙午日，有大星向西流去，声音隆隆。十一月辛未日又如此。这年五月，宋贵阳王在江州反叛，隔年沈攸之在江陵反叛，都是大规模军队西伐。当时因为江南内部离心，又诏令武将伐蜀。太和元年五月庚子日，金星侵犯荧惑星，在张宿，南方国家的分野。战词说那个国家兵丧并起，有军队大战，人主死亡。壬申日，水星、土星在异宿相合，都进入太微垣，是君主政令不能推行的征兆。战词说女主执政，大夫掌握纲纪，国家将要内乱，群臣互相残杀。九月丁亥日，金星白天出现，经过天空，光芒颜色尤其盛大，是改姓的祥兆。二年九月，金星侵犯鬼宿，战词说君主因淫乱失政，宰相死亡。三年三月，月亮侵犯星宿，星宿代表天王，又是宋国分野。三月土星逆行进入太微垣，停留在左掖门内。战词说土星留守南宫，必定有国家破败，改朝换代。逆行是事情逆转。从元年三月到二年六月，月亮五次侵犯太微垣，与刘氏窜进的占相相同。又元年八月到三年五月，月亮六次侵犯南斗，进入斗魁中。斗星代表大人受命，又是无地分野。这时冯太后专权，而宋江萧道成也擅威服之权，正图谋刘氏。宋司徒袁粲在石头城起兵，沈攸之在江陵起兵，将要诛杀他，未能成功，都被杀。三年四月，最终篡夺了君位自立，就是齐帝。这年五月，又在丹阳宫杀害宋军。又元年十月，月亮侵犯卯宿，是刑狱之事。二年六月，月亮侵犯房宿，战词说贵人有被诛杀的。有人说月亮侵犯斗星，也是大臣的责罚。其后李惠被诛杀，宜都王、长乐王都被赐死。又元年二月壬戌日，月亮在景宿，运气笼罩深秀，避宿两合、五车星，战词说大赦。到八月，大赦天下。三年正月壬子日，又运气笼罩资秀、深秀、卯宿、避宿、五车星、东景。到十月，大赦天下。三年从五月到十二月，月亮三次进入斗魁中。四年五月庚戌日、七月己巳日又如此。六年二月，又侵犯斗魁第二星。战词说那个国家的大人忧虑，不出三年。七月丁未日、十月丙申日，月亮两次侵犯新大星。从四年正月至六年二月，又五次侵犯它。斗星是绝路的权柄，星星是布政的公式，月亮运行侵犯并践踏他们，也是屡次了。他的占词说月亮侵犯星星，乱臣在旁侧，有王君的警戒，人主以善事消除灾殃。这时冯太后多次将危害少主，皇帝正值年富力强，而奉事孝敬，举动不违礼法，所以最终得以无祸。到六年三月，而其主去世。有人说月亮侵犯斗星，那个国家有兵祸。星星又对应豫州。 当时连年举兵难讨，五年二月在淮阳大破齐军，又攻击齐下蔡军，大败他们。在此之前三年八月，金星侵犯轩辕星，四年二月又侵犯轩辕大第二星，六年正月又侵犯轩辕大星，八月又侵犯轩辕左角星。左角星是后族宗室，这时太后淫乱，而幽后侄女姐妹又将德心浅薄，上天好像说这是没有周南之风，不足以训诫，所以月亮金星频繁侵犯他。三年九月庚子日，金星侵犯左执法星，十二月丙戌日，月亮侵犯他。四年二月辛巳日，月亮又侵犯他。九月壬戌日，金星又侵犯他。五年二月癸卯日，月亮侵犯太微垣西番上将星。到六年十月乙酉日，荧惑星又侵犯他。南宫执法星用来纠察淫乱邪恶，成就肃静雍和，而上将是朝廷的辅佐。天象好像说王化将要施行，淫风几乎兴起，本来不足以号令天下了，而朝廷大臣没有人纠正辅佐，有什么用？文明太后虽独独厚爱宠幸之臣，而公卿坐享荣赐的费用也巨异，大概是近乎白吃俸禄。那三年九月，安乐王长乐下狱死，陇西王元贺去世。四年正月，广川王略去世，襄城王韩颓流放边地。七月，顿丘王李钟馗被赐死。其后仁成王云、中山王睿又去世，连年死亡贬黜相继，大概上天责罚存在。四年春季月份，月亮又掩盖火星，也是大臣死亡贬黜的征兆。又连年，月亮两次侵犯卯宿，也是刑狱之事与平民发丧的征兆。五年九月辛巳日，土星在水星附近犯枕宿。占辞说遇事饥荒内乱，并且有河道拥塞、洪水泛滥的变故。这一年京城连降大雨，十二个州镇发生饥荒。到六年七月丙申日，又有大流星从东壁星宿升起，光芒照地，尾长两丈多。东壁星宿对应土木工程政务，这个月征发五万士兵开通灵丘道。十月己酉日，有流星进入异宿，尾长五丈多。七星宿代表中原的礼仪文明，异宿代表南方。天象好像在说将选拔文明之士出使楚国。第二年，员外散骑常侍李彪出使南齐，两国才开始建立友好关系。四年正月丁未日，月亮在毕宿，出现月晕笼罩深宿、景宿、五车星，预示赦免。四月，皇帝亲临廷尉监狱审查囚犯。第二年二月，大赦天下。这个月月亮在异宿，出现偏日运，侵犯五车、东景、轩辕、北河、鬼宿，直到北斗、紫微垣、社稷。六年正月癸亥日，月亮在毕宿，月运笼罩深宿两间，五车、未宿、卯宿、毕宿。到甲戌日，大赦天下。江南继位的新君也大赦并改年号。七年六月庚午日辰时，东北方有一颗流星，大小像太白星，向北流去，裂成三段。十月己亥日，星陨落如彩虹。当时太后专权，而且有很多外宠，即使天子也依附于他，所以有侵犯光明的潜告。裂成三段，说明倚仗权势的人众多。从前春秋时期星陨如雨，群英势力兴起称霸，后来汉成帝时太阳昏暗，众星流动陨落，光芒闪烁如雨，王室之祸开始萌芽。到现在天象怪异再次出现，又与元皇后势力相同。十年八月辰时，有三道流火般的星陨落。戊寅日，又有流星出现在太阳西南一丈左右的地方，向西北流去，大小像太白星，到午时西边裂成两段，尾长五尺，又分为两段，没入云中。连续出现，说明事情接连发生，后代将沿袭而行，直到分崩离析吗？此前七年十月，有一颗克星大小像斗，在深宿东边，形状像背星。占辞说大臣有掌握君主命令的，并且当年干旱，粮价昂贵。十年九月，荧惑星侵犯岁星，岁星主管农事，火星以乱气干扰它，是五谷旱伤的征兆。占辞说大旱导致饥荒，人民不安。从八年到十一月， 百姓遭受饥荒，并且连年干旱。八年正月星四日，月亮在毕宿，月晕笼罩锦绣，岁星、资绣、申绣、午车。占辞说有赦免，粮价昂贵。当年六月，大赦。冬天，十五个州镇发生水旱灾害，百姓饥荒。九年正月，月亮在申绣，月晕笼罩资绣、申绣两间、午车，预示大赦和水灾。戊申日，月亮侵犯景宿，是水灾的征兆。这一年，冀州、定州等几个州发生大水，有人卖儿卖女，京城及十三个州镇水旱伤庄稼。第二年，大赦。十一年三月丁亥日，火星与土星在南斗星宿会合。土星是踏霜渐进的象征，斗宿是开始谋划的象征，而上天通过它来显示，所以是对大人的警戒。占辞说，齐国内乱，不可举世用兵。当时齐主对待诸侯王非常严酷，即使酒食的馈赠也要由有关部门裁夺。所以上天好像在说，这不是保根固本、留下长久谋划的做法，内乱由此兴起。五月丁酉日，太白星惊天，白天可见，庚子日就侵犯毕宿。毕宿又对应边境战事，这一年如侵犯边境。第二年，齐将陈达进攻我南部边境，攻陷黎阳。隔一年，齐军的儿子子享被有关部门弹劾，于是愤怒造反，被诛杀。等到齐主去世，西昌侯篡位，高帝、武帝的子孙遍布各地，都束手被杀，也是齐军自己造成的。十一年六月乙丑日，月亮侵犯斗宿，丙寅日又侵犯建兴，也是开始谋划的征兆。十二年七月，月亮侵犯牛宿，十三年六月又掩蔽牛宿，第二年八月又侵犯牛宿，牛宿主管无地分也。占辞说，国家有忧患，大将被杀，这也是江南兵灾饥荒的征兆。七月癸丑日，太白星侵犯轩辕大星，八月甲寅日又侵犯，都是对女君的谴告。天象好像在说，轩辕星以母性化育万物，如同后妃之母养育人，本来就有很多污秽，又怎么用呢？这种物类感应也是庄稼不生长的征兆。这一年庄稼欠收，允许百姓出关谋食。第二年，十五个州镇都大闹饥荒，下诏开仓赈济。隔一年，太后去世。这一年月亮三次进入景宿，金星又侵犯它。占辞说，阴阳不和，不是水灾就是大旱。此后连年大旱，而吴中连年暴雨伤庄稼。十二年三月甲申日，岁星逆行进入低宿，甲、申都是齐地的分野。占辞说，诸侯王身为天子，逆行说明事情逆常。此前去年十月，岁星、辰星、太白星在低宿会合，这叫做金王觉醒，改立王宫。这一年四月，月亮侵犯低宿，与岁星在同一舍。六月丁四日，月亮又进入低宿，侵犯岁星。月亮代表强大的臣子，岁星代表年幼的君主，与岁星同心在内宫而侵犯他，是强宗擅自发号施令，逼迫夺位的象兆。再次侵犯，事情接连到来。十三年三月庚申日，月亮侵犯岁星。十五年六月又侵犯，岁星不在本秀宫，是对强侯的谴告。江南太子、贤王相继去世，接着齐武帝驾崩，太孙年幼，西昌侯辅政，最终杀了两个君主而篡位。这是月亮两次侵犯低宿和岁星逆行的效验。有人说，月亮侵犯木星是饥荒的征兆，当时连年庄稼欠收。又十二年正月戊戌日，月亮侵犯左角星，十一月丙寅日又如此。七月，金星又侵犯左角星，角宿代表外朝，而且主管军事。占辞说，不出三年，天下有战事，主子死，大军厌武。到十四年，有子享被杀，隔一年齐氏大乱。十二年四月癸丑日，月亮、火星、金星在锦绣会合。辛酉日，金星侵犯火星。甲戌日，火星、水星又一起进入锦绣，都是与阳失调、万物不成的征兆，并且说王爷将改变，诸侯贵人大多死亡。这一年，月亮四次进入低宿。十月， 辰星进入低速，闰月丁丑日火星侵犯低速，乙卯日又进入。占辞说，大旱年荒，人民将相时，国家改换政令，君主失去公事，远期五年。低速又是女君的府邸，这一年两雍及豫州干旱饥荒，第二年十五个州镇大饥荒。到十四年，太后去世，当时江南北方连年灾害下雨。到十七年，有劫杀之祸，诛杀相继。这一年月亮三次侵犯房宿。十三年四月又侵犯，七月到十月两次侵犯建壁星。占辞说，有乱臣不出三年讨伐其主。从十二年七月到十四年八月，月亮两次侵犯牛宿，又两次掩蔽他，总共六次侵犯并掩蔽牛宿。牛宿为吴越分也，是饥荒的征兆，毕宿为魏地分也，并且说贵人有很多死或免职的。十二年九月，司徒淮南王拓跋陀去世。十三年，光州人王泰造反，张武王、汝阴王、南安王都因贪赃被废黜，安丰王拓跋猛、司空狗颓去世。十四年，帝窦鱼和库莫西频繁侵犯边塞，金兆王被废为庶人。